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现在人人有大学可念，高学历的加分效果似乎不如以往，有越来越多的成功者呢，是属于社会状元的类型。虽然看似没有漂亮傲人的学历，却因为提早发掘个人的志向，进入江湖磨练实力，往后的人生成就以及所发挥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只会读书的纸上秀才。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一位社会状元。在20多年前啊，这位来自贫穷淳朴的缅甸山村的女孩，虽然当时候呢只有国中2年级的学历哦，在世人的眼中，可是呢她却在老家呢扩建学校办教育，以致后来影响了整个山村的居民。如今这间学校还在哦，这场生命的培育和传承持续的在进行。而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这所扩建学校的创办人哦，李德芳牧师。李牧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德芳，我来自缅甸跟中国的一个交界，可能是在缅甸地图上不容易找到的一个地方，在一个没电没水没路的地方，我来自那样的一个山区。那我是2004年到台湾来读神学院，毕业之后就留在台湾基隆的一个独立的教会牧会。那目前我是一个孩子这样的一个状况。
刚才你有提到说自己是来自于一个缅甸和中国交界的一个，算是住在边界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边界的山村，那边没有水没有电啊，然后你说没有路。
没有路。
非常的深山的地方咯。
对，就是从有马路的地方到我家乡走路大概7个小时。
哇，那你们小时候应该就很少有机会会下到山下咯。
除非是家庭状况不错，或者是生病重病需要就医，那一般人的话通常不会下山。那也有蛮多老人是没有看过车子的。
山上这个村落就非常淳朴吧。
对对对，我们过着一个世外桃源的生活，与世隔绝的生活。对对。
是是，我想能不能请牧师再跟我们多分享一点你小时候的那个山村的景况是怎么样的？
我们那里几乎都是华人，一半是很久以前就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那另外一些是国民军从大陆留在缅甸或泰国，他们没有进到台湾来，就是国民党的后裔在那里。那我们在那里呢属于缅甸的地图，但是缅甸几乎不大理我们，把我们当作一个少数民族来看待。那我们就是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政府的任何的资讯或缅甸的资讯我们几乎完全的不了解。那个山头一共有22个村子，那我们自己的村子叫石门坎村。好，因为要进村子的时候有个很大的石头好像石门一样，所以就叫石门坎村。
那你们这个村子大概几个人啊？
我们是有176户人家，也是好几百人吧。
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到了你们这一代，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我们一共6个兄弟姐妹，我是家中最大的。因为我们有自己养鸡养猪嘛，然后还有要种玉米稻米之类的，所以记得我7岁就学煮饭，带着弟弟妹妹饲养家里的猪鸡，爸爸妈妈到农地工作。
那学校课业这个部分呢？
我8岁就是开始去上学，那学校是没有幼稚园，就是一上学就是1年级。爸爸呢因为就是他做生意常常出门在外，所以其实家里没有人教导我们课业的部分，就是老师教多少我们能学多少这样。 因为那个学校离我们比较远，所以我们要一早起来，要走很长远一段的山路，好像都是森林的路。那晚上回来，就是如果要念书的话，就是要生火，很大的火才可以看到书，那一般都是点油灯。
学校的话，会不会因为资源缺乏，没有办法读完整个年级？
多数是可能家庭的关系，还有因为当时的很多父母其实他们是不受教育的，所以他们也不看重教育，所以很多孩子给他去学校读书一年两年，发现他好像可以帮忙家里做一点事情，就把他叫回来，然后去放牛啊放马啊，然后帮忙家里父母这样。
爸爸妈妈对你们的教育态度是怎么样的？
对，就很感谢神的，就是我爸爸他因为读过小学三年级，所以他还有一点点的中文程度，这样比起村民来讲他蛮看重教育的，所以都让我们六个孩子有机会受教育。
爸爸当时候工作很忙碌，常常做生意，是哪方面的生意啊？
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山不管地带嘛，所以我们家乡整个山区其实是种那个罂粟花鸦片的，所以我爸爸做生意呢，通常就是在家里面收购鸦片，然后呢再带到别的地方去卖。有时候就是做这个鸦片生意，有时候就是到缅甸的玉石场或宝石场去挖宝，所以我们几乎就是家庭教育啊，然后对孩子的要求啊，比较多的是妈妈在负责这个部分。
这个村子里面是信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
应该算是民间宗教，拜拜的。家里没有什么偶像，那就是有个天地国亲师的一个牌位在那个客厅上面，所以多数的家庭是拜祖先这样，纪念祖先这样。蛮多村民就是蛮迷信的，很容易叫鬼啊，然后生病多数人是不看医生，因为没有诊所嘛，没有医院嘛，所有的问题都是先用叫鬼来解决事情这样。村里面会有类似我们台湾的乩童，就是会去请他来家里帮忙你算命啊，叫鬼啊，或者是他在家中弄一些跟魔鬼打交道的一些的法术，然后他会直接跟家人讲说鬼告诉他什么什么这样，再跟家人讲需要处理什么事情这样。
村子里面的这种处境啊，灵异事件发生的多不多？
还蛮多的灵异事件啊，被鬼附啦啊，或者是有人看到什么特殊的东西啦，或者是看到我的灵魂啦，好像哇，几天前在哪个地方看到你，可能是你快要过世了，就常常会有这些让人很感到惧怕的事情会发生。但是我自己本身呢没有什么很特殊的经历，那大概就是只有像晚上睡觉睡到一半，你好像那个猪好像有鬼来，有邪灵的工作，然后那个猪就是很惊恐的那种吼叫。鸡跟猪晚上都是很好睡觉的时间，但是有时候好像是被人把他们吵起来，然后他们就大吼大叫，这样就很惊恐的那种尖叫，所以自然的说一定是鬼在后面作祟这样。
那你那时候会不会怕呀？然后又特别听到这么多这种鬼故事啊灵异事件。
对对对，好像小的时候还是蛮怕的，就比方说不敢一个人睡觉啊，然后不敢听鬼故事啊，因为很多人都会常常讲鬼故事嘛，一定要有伴在旁边这样。
是，会不会到了晚上不敢出去上厕所？
对啦，因为我们那边没有厕所，一定要出到那个村子的外面的森林里面，就大自然地方的上厕所，就是会养成一个习惯，晚上尽量不要上厕所这样。
是啊，因为要上厕所你就得摸黑出去。
对对对对，而且后面可能狗啊什么都会跟着一圈。
家家户户都有养狗是不是？
对对对。
如果说这个村子里面是真的是还蛮迷信的一个状态，
是，
那牧师你们是怎么信耶稣的？
我们家就是一直健康的状况不是很好，那妈妈也是经常的生病啊，因为我的祖父很早过世，所以我的祖母很年轻，不到30岁就当寡妇了，祖母身体也不好，加上我的身体也不好，所以我们家经常都在生病的状态。因为村里面没有医生嘛，没有诊所，所以呢多数呢就是用叫鬼啊吃草药这样来解决问题，但是呢好像是用了很多的方法没有办法得到治疗，所以有一个机会就是我跟妈妈到缅甸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去看医生去治病这样。 可是那个质变的过程中呢，也是有人介绍我妈妈说，这里有一个非常棒的那个算命师，可以去找他帮你算命这样。结果去算的时候呢，哇，那个算命师就是告诉我妈妈说，你要处理三件事情了。一个事情就是你的房子的那个风水是不对的，门的方向不对，你要把那个房子拆了之后重新进房子。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家的左边有一棵那个很大的那个树木挡住你家的那个风水，所以呢你要把那棵树砍掉。那第三件事情呢，他说在你们房子的背后有一把破掉的刀，那一把刀对你们不好，你要把它捡起来丢掉。他说要处理这三件事呢，你们家才会有平安。那你如果不处理的话你跟你的大儿子，你们两个呢，其中有个人会过世。
好可怕
哦。对对，所以我妈妈当时呢就是很惊恐很慌张，她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后来呢就在我的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亲戚家，所以她就跟我妈妈介绍说，诶，那你跟你女儿要不要去信耶稣看看，信耶稣好像就是不用处理这个事情，不处理你们也不会有人过世这样。所以我妈妈就说好吧，那她就把我带着，然后就去找我的一个祖父的堂弟，那个祖父他也是信主，所以呢就带我去他的家里，所以那个祖父就带我跟妈妈做了决志祷告。
所以他跟你们分享了耶稣的福音。
对对对对对对，当时他告诉我妈妈的是他自己生命的经历，他自己本身呢就是被雷打，所以信耶稣之后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他就好了。
所以妈妈听了就觉得顿时有盼望。
对对，跟我们家状况差不多的。是
是，所以就带着你一起信耶稣了。
对对对。
可是之后你们还要再回到山上啊，那山上有教会吗？
那当时我们村子呢一共有四户基督徒的家庭，其中三户呢他们是亲兄弟姐妹，这个三个家庭也是被撒旦折磨得很惨，在一年之中家中有三个人过世。那后来在没办法情况下，这三个家庭信了主这样。所以那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加上我们家，我们村子就是有五个家庭信主，多数会在我的家就是学唱诗歌读圣经。那礼拜天呢就是到那个其中那三姐弟的家庭，有一个家庭他们家开那个杂货店，所以呢就把他家的那个很小的杂货店呢用来做我们聚会的地方。
是。
对，礼拜天就在那个杂货店聚会。我的身体呢还是肠肚子痛啊，然后很多的状况。那后来我妈妈就说把那个神主牌位全部拆掉，把偶像全部拆掉，那我们就是把那个十字架贴上去这样。所以就在这情况下呢，全家就是这样信主。
是，那你的身体状况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啊？
随着年纪长大就是越来越比较好一些。
是就越来越健壮了。
对对对，
虽然当时候还不是很了解基督信仰，但是凭着一个单纯的相信，所以妈妈就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把家里面的神主牌位给拆了。
对对对，
其实那时候在村子里面算不算是一个大举动？哇哦。
对，
他们会很惊讶。
很惊讶还有很排斥因为我妈妈十个兄弟姐妹，我妈妈也是家中的长女，兄弟姐妹都很排斥信仰。村民就是亲戚啊，那我爸爸的兄弟姐妹啊，他们也是蛮排斥的，但是我妈妈很坚持。
那牧师，你去学校上课或者在跟其他的就是村子里面的小朋友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被当成异类吗？
也不会，没有说因被排斥的印象，但是反而是好像很荣耀的事情。因为我妈妈很热心，她很爱耶稣，所以呢她每一天晚上，还有我们当时这五家基督徒呢，有其中一个弟兄他算是读过一点点书，所以他可以晚上带我们读圣经祷告唱诗歌。所以我跟我妹妹就学跳舞啊，简单的动作，然后常常会在教会跳舞啊，表演啊这样。所以蛮多人好像还蛮羡慕我们的。
感谢神，耶稣的救恩呢就这样子临到李德芳的家人了。那么他的爸爸又是怎么样信耶稣的呢？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牧师来分享哦，因为爸爸的信耶稣的过程也是非常奇妙的。
是是，
一生一世都交给你， 这是不容易的决定。虽然你说你深爱着我，我活像凋零的浮萍，在茫茫人海寻寻觅觅，看到想象中的背影，忍不住开口要呼喊你。以为只要跟着你，憧憬不再有风雨，但无法预测的遭遇，我担保的心不免怀疑。头也不会跟着你，心靠在你的爱里，才发现每一段崎岖全都深藏着你的美意。我尝试明白你的心，也许你有更好的决定，在沉默不语的时候，有你更爱更深的情谊。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李德芳牧师的生命故事。因为爸爸常年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嘛，
对对，
要么就是去这个玉石厂啊采宝石采玉，要不然就是去卖这个罂粟花，
对对对，
鸦片的部分，
对对。
那爸爸常年不在家，爸爸是怎么样信耶稣的？
那爸爸是有一次他刚回来，就是看到我们家的神主牌位已经不进了，然后贴了一个十字架，信耶稣得永生，他就说哇怎么变这样了这样。但是我爸爸是比较开怀的那样的一个个性，他就说就你们母女几个信，我没有要跟你们信。那他是回来不久，就是他患了那个缅甸的疟疾，会发冷发热，后来呢就到一个严重的地步，就是需要村民把他从山上扛到山下去医院就就医这样。那天晚上呢，就是村民呢就来我们家，就是把第二天要砍他的那个轿子呢就全部都绑好弄好，那第二天早上呢就是要一早把他砍下去。那那天晚上呢，就爸爸他是睡在我们家的厨房灶生火的那个地方，因为他会发冷嘛，没有那么多的被盖，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就是生火烤火让他比较感觉暖一点。那他在睡觉之前呢，他就跟妈妈说祷告让你们的耶稣来医治我啊！如果你们耶稣医治我，我就跟你们信耶稣。那第二天呢就一早村民就来要把他砍到山下啊。爸爸呢就坐在厨房，然后他就跟妈妈说不用去了，昨天晚上你们的耶稣已经来医我了。
哦，
对，那妈妈以为是爸爸可能又发高烧，可能是讲昏话，是
风言风语了。
对，好像是昏迷之中讲的，所以妈妈说是不是在发烧这样。后来没发现他好像真的不是发烧，所以爸爸就开始叙述他被医治的那个过程。那他是说他晚上半梦半醒，也不知道是做梦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他就是看到就是耶稣身穿白衣发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从天上飞来进了我们家的厨房，然后呢就来摸他的额头，然后就跟他说还有一点发烧没关系，打一支小针就可以了。那他说在那个睡梦中呢，他还看到耶稣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就是在弄那个注射器，就是弄好呢还把他的裤子，拉下去一点打他的臀部，打了之后呢耶稣还跟他讲说就按摩一下就可以了，按摩之后呢就是耶稣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真的就好了，这是爸爸第一次在梦中经历神的医治。村民来的时候要把他砍下去嘛，结果发现他真的是好了。
哇，好神奇哦，耶稣帮他打了一剂退烧针。
对对对，
还帮他揉了屁股。
是是。
好亲切的故事。
是是。
那爸爸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信耶稣了，不然他本来想说你们信你们的，那他自己去信他的这样子。
对对对。
你们都成为旁边的见证人。
对。
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
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看见，再加上说妈妈对你们六个孩子的教导，对你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啊？
神给妈妈一个很大的恩典。其实我妈妈一生她就是蛮多苦难，最主要就是她身体几乎就是没有一天是舒服过，她整天都是在病恹恹，就是不同的疾病缠身这样。信主之后呢，妈妈呢她非常的爱主，那每一天晚上呢就是会带我们家庭聚会，孩子呢都会围绕在桌边，然后顶着油灯，然后轮流读圣经。那时候我们家中呢就只有一本圣经，所以好像两年之后就被我们扯破了，因为全家人就只有一本，都要轮流读嘛。那所以妈妈就会每一天呢叫我们背圣经，就是每一天晚上这样的聚会教导，妈妈不断地告诉我们的，活在世界上呢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认识神服侍神，所以她是这样不断地这样教导我们六个孩子。
所以牧师你也是从小就向往要做传道人咯？
对对对，哇，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呢，每一个人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做传道人。那个村里没有牧者嘛，所以一年或两年就是会有城市里面的牧者会上去看望我们一次两次，变成我们很渴慕就是有牧者关心我们。然后那些牧者去呢，不管住在哪一家，就是一群孩子会在门口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又不敢进去，然后就是在那个门缝啊，然后那个一直这样看那个城市里面去的牧者。那每一家人五家基督徒都会争那个牧者，说你去我家住，那个要接待那个传道人。所以让我们从小就是对那个传道人就是有个很羡慕很向往，想要像他们一样来服侍神。
而且感觉到他们的生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对对对，他们就是很有心，因为他们从他们家里去我们那里可能要一整天的时间，加上坐车加上走路，可能一早出门要晚上才会到我们村子。但是这些山下的牧者他们就蛮爱山上的这些基督徒或灵魂，他们愿意这样不辞辛苦的去看望我们这样。
在缅甸的山村教育资源这么样的缺乏，当时候有国中可以读吗？
没有耶，我们只有一年级到六年级，六个班就挤在一个课室里面，六年级毕业就像是我们台湾的大学毕业了，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再读了。我自己呢刚好那个在我们山下有一个缅甸的一个镇办了一间基督教学校，爸爸妈妈就是决定让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那个学校去持续的读国中这样。那个地方有一个叫耶稣村，整个村子都是基督徒，他们有建立自己的学校这样，所以我们是在那个村子里面找了一个空屋，所以我们就三姐弟自己住在那个 空屋里面。
吃东西的话怎么办？自己煮吗？
对，我们在那里就是四年的时间，就是蛮特别的一段经历。不只是自己煮，有时候因为交通不方便，就是我们没有生活费，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寄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自己处理这样。我们有养鸡卖啦，然后还有人家收的玉米，就是收剩的我们再去捡玉米来卖。那我弟弟妹妹呢还有卖去学校卖糖果，所以我们这样自己赚零用钱。
是三姐弟自给自足。
对对对，
然后兼赚学费。
是是。
哇，国中是读三年吗？
读到国二的时候就是只读了一学期，就我就跟我妹妹到泰国去读神学院了，就辍学。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有打定主意说要这么年轻就要去读神学院。
对，很小就是一直想要读神学院，想要服侍嘛，所以也不大有一个年龄的概念，说什么年龄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比较没有这个概念。刚好就是在泰国神学院，也是我的堂哥跟一个牧者，他们神学院放假回去缅甸，刚好碰到他们，就说跟他们一起去，所以就这样没有问爸爸妈妈，就我跟我妹妹自己去学校去退学。然后自己退学之后呢，就是说要跟着堂哥跟那另外一位学长，就跟着他们要来泰国这样。
那一年您18岁。
对对。
然后妹妹17岁。
对对对。
所以这样两姐妹这么年轻就决定要去读神学院了。
是是。
而且还是要去到泰国。
对对。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就自己去学校去退学，那退学之后就跟着我的堂哥从我们读书的地方就回到我的家乡，告诉爸爸妈妈这件事情。那妈妈是很高兴，因为只要我们说要服侍，我妈妈是很开心，但是我爸爸却很反对，非常反弹。他说就算你要读，那你应该要国中毕业再去读这样。可是我们只觉得哇，这个机会很难得，因为当时就是缅甸也没有国内飞机，所以我们要到泰国很不容易，一定要有熟人带我们才可以。所以就爸爸很生气，但是还是没有听爸爸的，就这样去了泰国这样。
嗯，是为了要紧紧抓住那个可以服侍神，
对对对，
可以成为传道人的机会。
是，
所以一定要去这样。那去了之后呢，好像卡关了。
对对，那当时呢我们从读书的地方到泰国坐车要一个礼拜。到边界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跟我妹妹就很小，然后又山上长大小孩子，完全也整个外观上看起来就是那种很单纯的那种毛小孩子，那个很小孩子这样。那个泰国的警察看到我们就说，哇，不行，我们进泰国一定会被卖掉，一定会被卖到曼谷去做不好的事情，所以就把我们卡住。所以后来呢，我还有个堂姐，我们三个人呢就再退回去一点点，在缅甸的景东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在那里完全不认识的牧者教会，第一次认识的就在他那个教会待了一年的时间。
因为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蛮挫折的，就满腔的热血要奔去泰国读神学院，结果就被人家说年纪太小可能会被卖掉。
当时是很挫折，但是好像没有说很埋怨神，这就没有逆来顺受。
然后继续祷告。
对，持续祷告，那叫我们等就等吧。也没有想说要不要再回去读书呢，还是回家呢，没有这样想。堂哥安排说那就住在这里一年，所以就很单纯的长辈怎么样安排就在那里就这样住一年这样。
是的，
对。
可是过了一年之后，你也才19岁，
对对，
妹妹也才刚满18。
对对。
就在动身去泰国。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好像关卡就让我们过去了。18岁可以了。对对。
就觉得成年了。
对对对。
当你们去到泰国神学院面试的时候。
对，那我跟妹妹都蛮小的，然后那个牧师看到我们就要面试嘛。牧师就说，哇，谁带你们来的，谁要担保你们。那我跟妹妹说，牧师，我们自己担保自己。牧师看我们就是还蛮单纯，好像很想要学习这样，所以他就收留我们，就让我们可以在那里读3年的神学院。
是，你跟妹妹同班吗？
对对对。
哇，我觉得好有趣哦。
是是，
可以跟妹妹当同学。
是。
那你们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吗？
当时好像也有泰国当地的同学是比我们还小的。
啊，真的啊？
对对对。因为他们去神学院不用经过关卡。
是是是。
没有被卡住，不像我们。所以也有小我们2岁的同学也有。
那有没有年纪大你们好多好多的？
哦，也有。
那你们就同在一个班上一起学习，然后做报告。
我们当时就是那边的学习模式跟台湾就是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那边就是一个老师教课，然后我们同学在下面做笔记。能记多少就记多少，就学期末老师再让我们考试，就考我们的笔记这样，所以很少说要写报告什么的。
但是进入到泰国的神学院就读之后，对于基督信仰上面的认识，我想就跟以前很不一样吧。
对对，过去呢就是虽然是信耶稣，但是对很多的真理是完全不了解，特别是对罪、说谎啊、骄傲啊什么，都是对这些完全其实不了解。透过神学院的这些学习，基要的真理是从神学院开始的。
所以是那个时候才深刻的体会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救恩的这件事。
对对对，整个那个救赎的恩典就是基督教的真理，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了解。
我记得牧师您是什么时候受洗的？
我是14岁的时候，就第一年到从我们家乡到那个山下的那个小镇去读书的那一年就受洗了。
带着一个单纯的心。
对，非常的单纯，然后也不明白受洗意义是什么，就写信回家问妈妈说可以受洗吗，妈妈说可以，就去受洗了。
妈妈一定是不会反对的、啊、
对，全力
支
持。
是是，读了神学院之后才了解受洗的意义。
对对对，就是蛮多真理几乎都是在神学院才明白的。 当时呢就我堂哥他比我先毕业两年，去了泰国的山区啊，都是少数民族跟华人一半一半的一个村子，他去那里开拓教会，所以我就周末呢就是去协助啊，去帮助堂哥一起开拓教会，就是礼拜六或礼拜天就是带这些孩子唱唱诗歌，然后讲圣经故事这样。对对，
你们语言有办法通吗？
少数的孩子是通的，但是多数的当地的少数民族都是不通，所以就是要经过翻译，
比手画脚。
对对对，比手画脚，或者因为谁可以翻译就抓个小孩子来帮我翻译一下。
在教会实习的过程里面，应该让你多一点去体会到哎，做一个传道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对，那时候开始觉得哇，要开拓教会真的蛮不容易的，因为我堂哥他就是开拓教会，他要带着村民盖教会、盖学校、盖自己的住家，很辛苦的。我看他好像是一个建筑工人这样，所以我那时候体会到，哇，要建立一个教会，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容易。对对，
你那时候会不会想要打退堂鼓？
也没有哎，感谢神保守。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李德芳牧师的生命故事。后来您也走上了办教育这条路，就是回到了家乡。
对对，那我是1996年就泰国神学院毕业，一毕业就我跟妹妹就立刻的就回到我们家乡。回到家乡呢，就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那时候呢就没有生活费怎么办呢，哇，我们就想办法卖一点杂货店啊，然后卖包子，然后卖这个种玉米，这样我们这样来维生。当时呢就参与从小就带领我们的那个弟兄哈，跟他一起教书这样。
所以你们回到缅甸家乡，你跟妹妹做的服事就是教书的服事。
对，还有教会的服事，那时候也有好多家基督徒了。
你们当时候教书的那个地点，也就是现在的学校的前身。
对对对，那时候呢是教会，就是有分一楼二楼这样，二楼是教会，然后一楼是那个学校，就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课室。
是，当时学生人数大概多少个啊？
七八十位，有七八十。
那牧师您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想法是要把这个学校再把它扩建？
1996年毕业，就是我们跟当地的这位爱主的弟兄，我们一起配搭服侍。那后来呢，他就是说整个教育就是让我来处理这样。所以呢，就是
所以把这个事情交给你，
对，把事情交给我。
那你那时候有没有吓死啊？
也没有吓到，但是呢，就想说哇，那想要帮助这些村民的孩子，小学毕业仍然可以读国中，仍然有机会受教育，还有我们村子有20几户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孩子是不读书的，所以呢，也想要去鼓励这个少数民族的孩子也来上课、来上学。这样，后来就是跟外面有一些的分享啊，差会开始支持我跟妹妹的生活费，那也有跟他们分享这样的需要，所以他们也赞助我们一些钱，所以我们就扩进了2间的学校，开始把这个每一个班级都分开，一班在一个课室这样。
所以那时候您就是担任校长这个工作。
对对对，就开始担任校长。那因为我们就是学校是教会办的，所以教会就是圣经科目算是主科，对，所以呢，我就是负责整个学校的圣经科这样。
办国小跟国中的教育。
对对，是是。
所以很多的孩子也在这个过程信了耶稣吗？
对对，蛮多孩子信主，我们后来也带着孩子去其他村子，去别的学校去传福音，也带别的学校一些的孩子信主这样。那后来呢，我们就是学校不断的扩进，师资也比较丰富，在我们整个汕头22个村子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学校蛮好的知名度呢，大家都知道，所以附近的几个村子把孩子送来我们的学校就读，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学校的附近呢，就是临时建盖了很多的宿舍，简单的茅草屋、竹聘房这样。就是让其他村子的孩子来读书，那他们1到5来上课，6日回家这样。
办教育扩建这个学校，把它做起来，规模越来越大，对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村子上一代没有受什么教育，所以这些村民就是蛮迷信的，然后他们的观念啊，一些生活水准啊，都是很迷信，然后但是当这些孩子开始受教育的时候，他们智慧被打开，所以使到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开始就是有一些的改变，卫生方面啊，然后像我就是有时候带着孩子到村里面，就是去捡那些玻璃片啊这些会伤到脚的啊，就带他们处理整个村子的清洁这样。所以开始呢，村民的这些生活，然后这些孩子的认知，不管是健康啊、教育啊，各方面他们有很大的改善。后来呢，就是我们有176户人家，我们后来是有56户信基督，
就超过了1/3。
对，超过1/3。对，
哇，跟以前真的翻转很大。
对对对，
夏牧师，你担任这间学校9年的校长，
是
过程里面，我觉得办教育扩建学校真的是一件很大的工程。
是，
你光是要去找那些资源师资进来，然后怎么做，怎么去招生，有好多的困难跟挑战。
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怎么去面对这些困难的？
最主要就是我家里就是有个很爱主的母亲，然后那很多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妈妈的祷告，妈妈的扶持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山上这样教育的过程当中，的确来讲就是身体是蛮疲惫蛮累的，因为我们的孩子呢，他们的父母没有受教育，其实很多的父母不知道孩子读几年级，所以所有的孩子呢，几乎我每年要帮他们每一个人买他们的课本，买他们的练习本，他们的笔都是我要买的。对，所以在身体上是蛮累的，因为要走到山下，再坐车3-4个小时才可以买到就是学生的文具用品，身体上蛮疲累蛮辛苦，但是我的内心却是很幸福的，因为看着这些孩子就是不断的成长，那村子的这些生活有很多的改善，那后来呢就是被蛮多人看到我们的需要，那我们不管是村里的水池也有很大的改善啊，用水都有很大的改善，所以在那个辛苦的服侍里面，其实内心是蛮甜蜜的。
这是一件很荣耀的工作。
对对，很有价值的事情。
那时候你就觉得说，办教育就是上帝赋予你的职任吗？
对，我是觉得就是一个是教会，一个学校，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就是要双管齐下。因为你会发现就是要跟这些不信耶稣的没有受教育的这些村民啊传福音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他不大能够理解。可是你在跟这些学生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反而就是很容易理解，一讲耶稣一讲福音他们就知道了。那跟不受教育的人讲呢，就是怎么讲就是讲不通这样。所以我会发现哇，这个教育真的是把就是让人的那个智慧的门被开启，然后人能够吸收的东西反而就是更多，他们能够更理解，然后教育让他们可以跟世界接轨这样。
那你那时候怎么还想说要再出去外面再读神学院？
在我妹妹到山下开拓教会，那时候在她开拓的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负担，就是想要做一个培训的工作。我又发现很多教会的年轻人没有办法起来服侍，还有在中国的边界蛮多基督徒他们没有机会接受基督教教育这样。所以我们就一起办了一个短期的培训班，培训有心智要服侍的年轻人。当时呢也有从中国云南的边界来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来受装备，那他们其实学历是国中毕业或高中毕业，那我自己呢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凭，国中没有毕业，所以我感觉到就是在教导他们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好像需要装备这样，我就到台湾来持续受装备。
到了台湾之后，李德芳牧师的生命经历又是怎么样的呢？毕竟在缅甸那边的生活跟台湾完全不一样，会不会出现适应上的困难？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他继续来分享。
若不是你的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社会状元就是李德芳牧师。李牧师在缅甸办教育扩建学校担任了9年的校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把一个更远大的一个志向放在他的心里面，他看见有许多年轻人是需要被栽培的，所以他希望自己更多的被深造被装备，所以他决定要到台湾念神学院。那牧师，当你来到台湾的时候啊，因为说实在话的，在缅甸山上的生活跟你来到台湾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都市哦，算是一个比较都会。您那时候是来到台北吗？
啊，对，基隆。
是基隆的这个地方。所以会不会整个那个生活上面很不一样，会不会很难适应啊？
对，很大很大的不适应。那一个就是我到台湾呢，就是在神学院我最大不适应的就是电灯。
电灯。
对，我开灯呢，就是或者是看圣经看参考书，就是眼睛会过敏，整个眼睛通红。好，所以就是去看了眼科医生这样。那这个也是一个不习惯。那还有很多神学院的学习的模式也是要很大的调试。还有我就在缅甸几乎是没有碰过电脑啊钢琴啊，很多的这些科技产品是在缅甸没有，电话也没有。其实所有的科技用品都是到台湾的时候才第一次碰到，第一次使用，所以会有蛮多这个适应上的笑话，是不是？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
一个是对电灯啊，那个 学习上面呢就是很多的不适应，因为我在山上呢服侍就是一直冲一直冲嘛，然后从早到晚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可是我在神学院然后周末到教会，我看到不管是学校的老师或者是那个教会的同工就是整天在打电脑，我就很好奇说哇，不是服侍神不是要很忙碌的一直服侍吗？为什么整天就一直叨叨叨叨叨叨这样打电脑？为什么不是牧养人，是在牧养电脑？我这个哇，这好久都没有办法适应，但我觉得跟我那个服侍的模式就是完全不一样。
那你后来也要开始学习打电脑了？
哦，对，那我一年级的时候就是我连注音都不会，那老师特别通融我，就是可以让我用手写我的作业。我在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开始学注音，然后当时用手写作业，那二年级才开始用电脑打功课。
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指神功吗？
哦，对对对。哇，就觉得这个电脑都很欺负我，那个山上来的人为什么我一碰他他就不听话。
所以在台湾四年读神学院，我想也是要参与在教会的一些牧会的工作嘛。
是是，我第一年去的就是台北的都市的教会，所以就没有参与什么，就是跟着督导一起跑小组。那我是第二年跟那个青少年的牧师一起配搭带青少年。
带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啊？都市的孩子跟山上的孩子很不一样吧？
哇，真的挑战很大，因为我在山上都是要体罚的，孩子如果不乖的话全部都是体罚，所以孩子都非常的怕我，然后这一招呢也非常的有效，只要打一个孩子全班都变得很乖。那我到实习教会呢，就是很多哇，这些孩子真的我没有办法适应，就是他们不大会理老师，不
会打招呼吗？
对，也不大会打招呼，有时候偶尔打个招呼，但是呢就头低下去，就是开始用他的手机，
就把你当空气。
对，把你当空气。我说哇，如果是在我家乡的话你很早就已经被打了。对，还有我们当时实习教会的师母，她常常开玩笑跟我说，德芳要小心哦，你不能打孩子哦。哇，就很大的不适应。然后我觉得哇，这里整个教导的模式还有对小孩子关怀的模式就是跟山上就是天差地别。常常就说哇，如果是你在我们山上的话你很早你就知道你就知道那个下场了，所以常常内心会这样跟自己讲，这样花蛮多时间去调试这样带这些年轻人的一个模式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人生地不熟，重新的都要去适应这边的水啊、食物啊、这边的语言的习惯啊、互动的这些方式啊等等的，其实都要重新的适应，有时候会蛮孤单的。
我是算是比较敞开的孩子，然后很比较不会斤斤计较，所以很多就是把当笑话一样就一笑就过去。哇，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就有个神学院的同学就在吃一颗芭乐，他没有问我说你要不要吃，他就一面讲话一面跟我吃，我就一直害羞他，我就想说哇，你怎么没有问我说你要不要吃，这个在山上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类似这一方面生活上的就是完全不一样。对，这里就是蛮很自主，然后就是比较自我的生活方式，那山上是比较那种全体的生活方式，一点点东西有几个人就分成几份，一定要顾及大家，然后一定要顾及家人，不会一个人把一个东西吃掉，这个就很大的一个学习的空间。
在这个部分上面，或者说在整个适应上面，上帝怎么帮助你啊？怎么样去调整你的眼光，或者是你的心情，或者是？
我是属于比较很直白，然后我就是里面觉得不舒服，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其实我就直接讲出来。其实当我的同班同学还有学校的师长都把他当作笑话来看待，都觉得哇，这我又在讲笑话，这样他们都这样。对，那就是一面就是要求自己去适应，然后去尝试去学习这边的生活模式，这样就是慢慢的去调试，就随着时间就不知不觉也可以适应过来。
而且不止适应过来了，后来还成为台湾媳妇。
对对对。
为什么后来决定要成为台湾媳妇啊？
我当时就是进台湾的神学院，就是目的就是来受装备，然后要回去办培训的事工，还有山上的教育工作。 可是我来到台湾呢，一年级到三年级都很坚持要回去。那四年级的时候呢，我现在的先生哈，他追求我，当时也是非常多的挣扎，就想说哇，跟我一直以来的那个预备是完全不同的方向，那我先生也不可能会跟我去缅甸这样。但是当时我先生他是跟我说，就是虽然不会马上的去缅甸，但是会把缅甸的这个需要都放在心中。因为刚好呢，我先生他是我同班同学啊，我公公婆婆呢，他们是从福建然后移民到缅甸，然后公公在缅甸是牧师的，他在那边开拓教会，在服侍一段时间之后，他移民到台湾，那又在台湾呢，就是开拓两间教会。那我先生呢，他是在台湾出生，我公公开拓的教会是有一间教会是专门做缅甸华侨的这个施工。就我先生跟我在神学院，其实我们就背景蛮像的，就是对缅甸华人的那种负担啊。因为我先生从小也是常常听公公的那缅甸服事的故事嘛，虽然他对缅甸虽然没去过，但是他不陌生，还是有些的负担在。后来呢，就是在我的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家乡因为缅甸就是蛮多个独立叛军的，其中就是有叛军呢，就是来抓兵，每家人只要有三个儿子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当那个叛军的兵，跟缅甸政府打仗这样。他们其实去当兵，这生活品质是非常非常的差，而且就是会被严谨的那个受训的这个过程，所以没有父母呢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当那个叛军的兵，所以很多家庭呢就是种种的原因，一加上就是要当兵这件事情，就是整个大移民。不只是我们村子，就整个那个山头的村子很多人都移民，所以我们村子就很快就是只剩三十几户的比较平民的，没有能力可以搬家的，或者孤苦伶仃的一些家庭留下来这样。所以对我之前的要回去的那个预备，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这件事情的发生，那也那段时间是我先生在追求我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又为这件事情一直的祷告。那后来主也是给我们各方面我们所求的印证，主都有给我们印证。那我们想说或许回去呢，一个人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就是几乎做不了什么，如果我留在这边可以连接这边的教会，可以再去缅甸可以做更大的事情。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寻求过程当中，主把他的平安跟那个印证放在我们当中。那后来我们清楚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就结婚了。
现在李德芳牧师也是在牧养教会哦，就是在基隆的通化教会。
是是。
好像牧师您过去也是几乎每年都会组织短宣的队伍到缅甸那边去宣教。
对对对，在那个中缅边界的那一带地方，过去是缅甸算是那个地方是封闭的，就是有护照的人是完全不能去，所以国外的短宣队只能去到缅甸的大城市，就是政府容许的地方。所以我对那带地方就是蛮大的负担，因为那里全部都是华人，所以我们连续好几年就是去那个中缅边界那里去福音队，在那里向村民传福音这样。
一直持续到现在，李牧师，哇，你成为了一位牧师哦。
对 对, 对，
真的是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而且上帝按着母亲当年的一个祷告，这是他心中的心愿。他告诉你们这六个孩子说，全世界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去服侍神。
对, 对, 对，
所以你们从小每个孩子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就是要成为一个传道人。
是。
那如今上帝真的带领你成为一个传道人了，你再回头来看这个过程，你觉得一路走来基督信仰带给你最宝贵的是什么啊？
我就是从信主到想要有新服事，到我前后两次的精神学院，那我从第一次精神学院到现在24年的时间，那中间的二十几年的时间其实是经历蛮多大大小小的一些的变动或者是挣扎，那我自己原生家庭的很大的一个变故，还有就是经济生活上各方面的困难，那还有自己生命的软弱失败，各方面都经历很多蛮多不容易。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感谢神的，就是神保守了我的心，我的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动摇过。对，我觉得哇，这是 我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包括就是服侍上不管有多大的挫折，包括在山区的这段时间，我没有怀疑过主对我的爱跟主对我的拣选呼召，不会去怀疑，我就觉得哇，都是我的问题，神没有问题。所以我感谢神的，他给我这样一个很单纯的心，让我就是对他的信靠，然后没有动摇。
有没有什么样的圣经经文是常常在您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上帝会鼓励你的？
就是想到保罗就讲说，那个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这是蒙了神的恩典。哇，我到台湾就是好多，我先生就是比我读多十年书，大家都是大学毕业，那我自己就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凭。所以真的今天成了这样的一个可以在这个服侍的岗位上服侍神，真的是何等大神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从那个粪堆中提拔我们，从灰尘中拣选我们。我真的就是那样的一个低学历的人，然后竟然可以服侍神。我觉得真的是从圣经里面的经文也好，然后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真的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能不能请牧师您用一节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友？
我想到就是彼得他到了那个哥尼流的家，就是这个哥尼流是个外邦人的家庭，他到那他的家里呢，就跟哥尼流跟他的家人说，我实在看出来神是不偏待人的。我想到这节经文呢，我就是想到我的经历，那我想到我在那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神竟然为我预备可以认识他的管道，神竟然为我的家庭预备一个可以相信他的一个机会。那我相信今天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一定会给每一个人有一个可以信靠他的一个机会和管道。那我盼望你就是当那个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紧紧的抓住可以认识他的那个机会。
今天真的特别感谢李德芳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的很盼望透过他的生命故事能够来鼓舞我们，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出生在哪里，上帝不偏待任何人，我们都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一起经历到这个生命的改变，然后茁壮，可以祝福更多更多的人。谢谢牧师今天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我们也很感谢牧师哦。我们今天已经把牧师的生命故事呢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你可以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当做一份礼物可以送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那么当然今天提到上帝怎么样来拣选李德芳牧师，而且带领他，虽然他当时候的在世人眼中的学历只有国中二年级而已，但是上帝却使用他在他的家乡里面来办教育，来扩建学校。上帝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独特的计划，如果你愿意多一点了解，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透过圣经老师循序渐进的带领你来认识基督信仰，你会明白上帝对你也有一个很奇妙很美好的计划。那么如果你要来索取今天的故事 CD, 或者是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也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官网或微信跟我们联系，以及 APP 都是同步播出的。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会了，拜拜。
世上所有色彩，他日将化之黑与白，人天地荣耀和灿烂，他日总是会消失。若拥有千万财富，将来多少又难留住。你今生所追求的美梦，可曾带给你满足？
世上所有色彩，他日将化之黑与白，人间的荣耀和灿烂， 他日总是会消散。若拥有千万财富，将来多少又能留住？你今生所追求的美梦，可曾带给你满足？耶稣要赐给你丰盛的生命，让它来充满你心中的空虚。永恒的祝福正在你掌握里，朋友别轻易放弃。
多少